刘你好，欢迎你收听这个节目。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愿意回答听众朋友的一些问题。自从我们这个节目播出以来呢，我收到来自大陆各地的听众朋友的来信，有来自陕西、河北、上海，甚至有内蒙古，让我深受感动，也受到很大的鼓舞。在这些来信当中呢，很多是赞美跟鼓励，当然也有一些是建议。对您的赞美跟鼓励呢，在此特别表达我衷心的谢意。那关于建议，比如说有人建议时间是否能够延长，表示他们对这个节目感觉到很有兴趣，并且愿意多得一点好处。那么这一点呢，我会跟制作人讨论一下，看将来是否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另外呢，有人是建议呢，就是是否我能够把我自己的讲义给他们。我觉得这个目前很难办得到，因为我多年来一直在讲信仰讲座，我只有大纲而没有讲义。虽然多年来一直有一个心愿，愿意把自己所讲的这些道理呢，这些事情都一记录下来出书，但是因为我本身除了传教牧灵以外，我还在大学教书，并且要继续念研究所，也因此可能不是那么容易。我在香港的公教报，就是教会的报纸，每一个月有一个专栏，那就是宗教与生活，不过那是一个月只有一次，也因此呢相当的慢。什么时候才能够出书不知道，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呢能够慢慢的等待。甚至有的听众朋友希望我能够到大陆去，实际上呢，我在3年前曾经去过一次，然后呢，在今年的五月间，我也曾经到大陆，特别到丝路去。当然，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去看看我从小诞生地，那就是厦门的鼓浪屿，还有到我的故乡漳州去。在这里呢，真的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来信的鼓励，希望你们当中如果有人还有一些问题的话，希望你们能够多多的来信，或者是建议，或者是分享你们的一些信仰的经验、人生的经验。我想这为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为其他的听众朋友也能够分享到你们美好的心得。好的，今天我们要继续的谈一谈，就是人怎么样认识天主。在过去我们用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比如我们提到过万物静观皆自得这个问题，从四季的更替、花开花谢、宇宙的奥秘、人体的奥秘、万物生生不息等等，我们去观察去体会宇宙间的奥妙，因而我们说宇宙间应当有一个神明的存在。第二个角度是从理性的探讨，我们借着因果律，有果必有因，借着人的良心、宇宙的秩序还有它的美好伟大，我们去体验天主。第三点呢，那就是我们借着不同人或者我们个人的一些体验，我们去肯定这个宇宙间不能够不有一个开始。但是以上所说的这几点呢，到最后我们也曾经提到过，那只能够告诉我们宇宙必然有一个开始，或者是冥冥中应当有一个神的存在，但是呢他到底是谁我们还是没有办法了解。也因此呢，我们在今天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结论，那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借着另一个方法去认识他。因为如果没有另一个方法去认识他的话，那么信仰，我所说的信仰指的就是宗教的信仰，变成不可能。还有另一个结论，那就是说天主是否存在，跟我们人是否感觉得到，或者能够看得到、听得到、触摸得到，实在没有绝对的关系。比如说我们讲某一个人存在，你虽然否认他，但是他存在还是存在，就如同我们的祖先一样的，我们没有看过他，也没有触摸过他，没有跟他们谈过话，但是呢，我们知道他在，并不因为我们看不到、触摸不到、听不到他就不在。因为理性还有呢科学各方面也都在证明这一点。所以呢，天主是否在并不因着你的否认或者感觉不到他就不在，在还是在，也因此我们必须要去认识他。那么今天我们要进一步的谈，就是谈 另一条方法或者另一条道路去认识他。那这条道路呢，就是指的是一个启示的道路。因为我们知道宗教有不同的分类，有所谓的自然的宗教、理性的宗教或者民间的宗教。实际上的民间宗教可能以民间信仰来谈比较正确一点。还有呢一种宗教，就是称之为启示的宗教。所谓的启示的宗教，就是它的起源、它所讲的教义、还有它的组织、它的目标等等的教义，并不是来自人的创造或者是发明，或者是一些人的思想、理性思想的结晶，而是说这一切都是来自天主，就是宇宙间的造物主的主动的在人类的历史当中的自我显示或者自我启示。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启示的宗教。天主的启示到底用什么方法呢？我想我们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种，那就是借着他的言语，还有借着他的行动。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看一看人跟人之间的交往的方法。因为我们对天主可以说呢，在现实没有办法直接去提认他，就如同在圣经上的圣保禄宗徒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所说的，他说人在现实跟天主去观看他，就如同照镜子，模糊不清。就将我们进入到天国或者永生之后呢，我们才能够面对面看到他。因此我们人在现实呢，我们要认识天主，就必须要借着一个类推的，或者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去体会。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人跟人之间的交往基本上也是借着言语和行动，俗话所说的言为心声。你如果不讲的话，那么对方不能够了解你在想什么，你愿意做些什么。所以呢，必须用言语来表达。另外一种呢，就是行动。行动跟言语之间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内在的关系，那就是说言语是在说明行动的意义何在，还有行动是在证明我们所说的是真实的、不虚的。像比如说普通我们人跟人之间的交往，我们讲了很多很好听的话，甚至我们做下了很多的承诺，但是呢，我们如果没有以行动来表达的话，那么这样的言语是空的，没有内容的，因为它只不过是一些言语而已。因为言语必须要有行动的具体的表达，就如同在圣经里面，在雅各伯书第二章四十节的地方告诉我们，这位使徒圣雅各伯讲过，他说信德必须要有行为的表达。有不少人讲说我信，但是这种信只是停留在思想的信、嘴巴上的信、心中的信，但是呢却没有行动的表达。就如同一个孩子告诉他的妈妈，妈妈我爱你，但是呢妈妈叫他做一个他做得到心而意解的事情，他没有行动的表达，那么他爱到底在哪里？因为爱不是言论而已。就如同圣若望宗徒所说的，他说孩子们，孩子们指的就是他的教友，因为他是一个父亲的心肠对待他们。他说孩子们，我们说爱不是挂在嘴边，而必须要以行动来表达。所以呢，行动是在证明他所讲的言语的内容并不是假的。但是有时候一些行动如果没有用言语来解释的话，那么人家也就不懂。像比如说我们有时候看到某一个人对我们非常的好，好像经常帮助我们等等的，我们也不太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到后来他告诉我是因为他们是一种感恩的行为，或者对我们表达一种友谊和爱。所以言语和行动之间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不但说必须要行动证明，不但做有时候需要也解释，才能够让对方真正的了解你行动的最后到底意义和目的何在。那么天主也是这样的，天主跟人之间的交往，像我们启示他自己也不能够不用这两个方法。如果天主用一个别的方法，人没有办法懂，没有办法接受了解的话，那么就没有办法有一个沟通。好多年前我在报上看到这一则新闻，他说在美国有一对年轻的夫妻呢，他们从小就对太空非常有兴趣，充满了幻想，如今他们都变成太空科学家。 有一次他们录了很多的音，录音带上面呢，他们讲了很多的话，这些话都是各国的，就是不同语言的一种问安，你好吗，或者早啊等等的，放在太空舱里面。他们希望如果真的有外星人，他们有朝一日他收听到他们的声音，而且有一种语文或者是言语他们能够懂的话，那么就能够形成一种联系和沟通。但是我自己在想，如果真的有外星人，如果他们听不懂录音带里面的东西的话，我想呢，他们还是没有办法沟通。你讲是讲，但是他们根本听不懂。也因此呢，天主他必须要借着言语和行动，让我们能够懂并且能够接受的方法跟我们来往。好的，我们现在先谈到这儿，我们听一段音乐，接着呢我们再去解释。了解了天主的启示的方法是言语和行动之外呢，我们接着就来讲一讲天主如何向我们启示他自己。这里我们就必须要谈一谈关于一个民族的历史了，那就是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因为天主是借着这个民族后来进入到我们人类来，透过这个民族他向我们做自我的启示。在整个的救恩史当中，所谓救恩史呢，救是得救的救，恩是恩惠的恩，就是人类得救的历史，也可以说是天人交往的历史。整部的救恩史大体上可以分成两个重要的阶段，当中呢以耶稣基督作为一个分界点。在耶稣基督没有来临之前称之为旧约，在过去呢称之为古经，经就是经文的经，经书的经。那新约又称之为新经，不过今天呢在全世界各地大部分都称之为旧约和新约，因为天人的关系基本上是一个盟约的关系。在旧约的时代，就是耶稣来临之前，天主借着圣祖、先知和法律，并且借着他的行动来向人类启示他自己。我们知道圣祖就是将来我们讲救恩史的时候的第一个阶段我们会多说明的，就是一些特殊的人物被天主所拣选和召教来跟天主缔结盟约，由他们呢的口中跟他们的行为我们去体验天主的启示。先知就是天主派遣在人类当中呢提醒鼓励还有说一些预言，简单的说就是天主的代言人。还有天主的法律，比如说日后我们要介绍的天主十诫呢，那就是天主的法律。还有他的行动，比如说日后我们要说明的出谷记，就是以色列民族或者是希伯来民族他们呢在埃及受奴役后来被带领出来过红海这段事迹。所以呢天主在旧约的时代他是以圣祖、先知、法律和他的行动向我们人类启示他自己，但是旧约只是一个准备而已。新约呢耶稣基督来了以后，那旧约是完成了、实现了。耶稣来可以讲是一种延续，耶稣也是借着他的言语和行动来继续启示他自己。旧约里面对耶稣是一种预言并且准备，那么耶稣来以后可以讲是一个完成和实现。那耶稣基督他就是天主最圆满的启示，因为天主呢这最主要的圆满启示是在耶稣的身上展现出来，或者讲是一种完成。耶稣如何去启示他自己呢？给我们也同样的，他借着言语和行动。所以日后讲到新约的时代，我们会提到耶稣在言语方面他是不断的，他讲天国已经来临了，所以你们必须要悔改信从福音。耶稣借着很多的道理很多的比喻来告诉我们有关天国的事情。耶稣除了宣讲道理之外呢，同时他有他的行动，这个行动他就是每天东奔西走马不停蹄的，他到各地去传播福音，告诉人天国即将来临的事实。而另一方面就是耶稣也借着他的行动，那就是他显奇迹，他让瞎子看见，聋子听见，哑巴说话，瘸子行走，麻风病人获得了痊愈，死人复活，还有贫穷的人领受了喜讯。那么耶稣借着这些奇迹和这些行动在告诉我们天主是爱， 这个爱不但是嘴巴说，这个爱也不是抽象，也不光只是理论而已，而个体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解除我们在生理在心灵各方面的痛苦和疾病。也因此呢，耶稣也是借着他的言语和行动来启示自己。而耶稣的行动奇迹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因为他有一个高峰与顶点，意思就是说，在他完成救赎人类的使命的过程中，他有一个高峰与顶点，那就是他的受难，他的死亡。但是圣经又告诉我们，耶稣如果死了而没有复活的话，那么天主教的信仰、基督宗教的信仰就没有最后的基础，因为顶多也证明耶稣只不过是一个伟人而已，并不是旧约中所预言的那个墨西亚救世主。所以耶稣他的使命的最高峰就是他的受难死亡，而死后的第三天，诚如他所预言的，他从死者中复活起来。然后耶稣过了40天以后，他升天回到天父那里去，因为他的使命完成了。同时呢，耶稣也在升天后10天，他派遣他的圣神。圣神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往后会讲的。好的，那么耶稣派遣他的圣神到教会中来，来领导整个的教会，最后走向我们生命的圆满点，那就是天父那里去。所以从刚才我们的解释呢，就可以了解了，就是耶稣他的启示的方法也是用言语和行动。那么了解了启示的方法之后，我们来谈一谈，也许听众朋友会问，那么这些启示的来源呢，这些启示到底在哪呢？有，那就是包括圣经、圣传，就是教会神圣的传统，还有教会的训导。比如说诸位听众朋友，也许你们知道，天主教在不同的时代，它在各地都有所谓的大公会议，就是全球的教会的会议，来讨论一些有关圣经、神学或者当代的一些问题的这种大公会议，我们称之为教会训导。就是大公会议之后呢，所颁布的这些文件和这些书信，这些都是我们启示的来源。而这些当中，其中主要的以圣经为主。那这点天主教跟基督教有一点差别，就是基督教除了圣经以外还是圣经，但是天主教启示的全面比较广多了，它也包括了教会神圣生活的传统，还有教会历代的训导。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谈到这儿，我们下礼拜继续介绍圣经是怎样的一部书。今天谢谢你的收听。